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能在这里跟你见面了。这几次课呢，我们在思想的是关于比喻的研究。晓不得你可还记得研究比喻要留意的几方面问题？首先，研究比喻的时候要注意的是比喻上文下理。从比喻的上下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比喻的原因以及比喻的中心教训，以至于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比喻的解释。那么第二点要留意呢，就是不要过分的注意比喻中所提到的细节，总要掌握比喻的主要思想和中心是哪样。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要留意比喻的背景。圣经中的比喻很多时候都是引用当时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或者是风俗习惯来做比喻呢，来说明一些属灵的真理。因此了解背景有时候是会帮助我们明白比喻的意思呢。好了，那么上一课的内容我也为你温习过了。这一课呢，我就打算跟弟兄姊妹来思想一个有关于才干方面的比喻。那么我们的电台呢，其实也收到过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这些来信都显示出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背景呢。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住在城市呢，有一些呢可能是住在农村或者是乡下的地方，有些人文化水平可能比较低，识字不多，另外一些可能就是中学或者是中学以上的程度。因为背景的层次，听众朋友中各种人的才干可能也就不同。通常呢就会收到一些来信，有不少呢都透露一些自卑的心理，觉得自己的才干不如人，不能够为主做些那事，很惭愧。那么这种态度到底可是正确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比喻，就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发。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比喻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为了方便一些还没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让我花点时间将这个比喻读一遍。马太福音呢25章14到30节，圣经是这样说呢：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住在外国客，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了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钱，一个给了2钱，一个给了1钱，就往外国客了。那领5钱的人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钱。那领2钱呢，也照样赚了另外那2钱。但那领了1钱呢，就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和他们算账。那领5钱银子呢，又带着那另外5钱来说：“主啊，你交给我那5钱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钱。”主人说：“你是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懂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钱呢，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那2钱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钱。”主人说：“好， 你这个又傻了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懂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呢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地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只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换个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一千银子来，跟那有一万呢，因为凡有呢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得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是至善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圣经的话语，开启智慧人生。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的比喻，通常是被称为乱才干的比喻，是由主耶稣亲口向门徒所讲的。那么为哪样主要讲到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从比喻的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比喻的上文，马太福音的24章3节，马太福音24章3节，圣经记载门徒来问耶稣他驾临和世间的末了有哪样预兆。于是乎主就说了24章和25章的一段话来作为对门徒的答复。主所说的这番话主是要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论到将来的灾难的预言，另一部分呢则是讲到主要再来之前的准备，而这两部分是由五个比喻所组成的。我们用刚才所读的那个比喻，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主讲完了24章和25章的比喻以后呢，圣经在马太福音的26章1到2节、26章1到2节记载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可见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心里很明白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讲到24章和25章的教训，一方面是回答门徒关于末世或主再来的问题，一方面也是为帮助将要离开他们做好准备，把握机会来教导门徒晓得怎样度过余下的日子。因此在马太福音的24、25章里面，主所讲的比喻差不多都是讲主人要离开、主人要再回来的事情。乱才干的这个比喻也是不例外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主快要进入耶路撒冷去面对十字架的苦难，门徒却天真的以为他要进入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地上的王国。那么主在这个时候就更要让门徒晓得他要做完的时候还没到，他必须要先离开他们然后再回来。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节， 乱猜干的比喻的第二句，圣经就介绍了一个要花万国客的人物。马太福音25:14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那么这个比喻里的人是指哪个呢？显然就是指主耶稣而说的了。他是神，也是拥有全世界的主，而仆人乃是指那些跟从主受托管理的神家业的人，也就是指当时的门徒，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信徒。这个乱猜干的比喻是门徒所需要的讯息，更是我们所需要的。在马太福音的25:14，马太福音25:14，圣经接下来说道，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仆人两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换句话说，三个仆人所得的银子是不一样的，最多的有5000，最少的有1000。很多门徒读到这节经文呢，很快就想到了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去。其实那并不是必要的想法。等一下我们要看呢，每个人分到多少银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仆人要怎么运用这些银子。但是我要记住的是，每个仆人都有一笔银子，那就够了。那么主人分给仆人这些银子要他们用来干哪样呢？根据比喻的下半部分，我们就晓得主人是希望他们用这些银子来做成本，然后去做买卖做生意，来赚回更多的钱归入他的产业名下。结果呢，那个领到5000银子的仆人果然拿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个领了2000的仆人也拿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2000。也就是说他们的资金加倍了。一个仆人现在有了10000，第二个人有了4000。但是呢，那个只有1000的仆人却哪样也没做，就只是少的那1000银子等着主人回来，然后愿意释放还。结果头两个仆人都得到了主人的奖赏，唯有第三个仆人受到了主人严厉的责备。那么以上的比喻和当日的门徒以及我们有些哪关系呢？我刚才说过了，比喻中的主人就是指神，比喻中的仆人也就是指门徒以及信徒。你说个是呢？主人按着个人的才干分给仆人不同数量的银子，也就是等于信徒从神那点领受了不同的恩赐和责任。不过那不是说有些信徒只是领受了1000就是有100的恩赐，有些信徒领受了5000就有500的恩赐呢？那却不一定。正如我曾经提过呢，比喻的细节并不是那么重要，5000、2000、1000的比喻属于乱猜干的比喻的细节，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比例啊、数字啊看得太绝对。不过这些数目的不同显示出个人从神那点所领受的恩赐会各有不同，那倒是事实。有些信徒的恩赐是比较多呢，有些信徒的恩赐可能就比较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记住，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会有主人所赐的银子，也就是说不论多少都是会有恩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羡慕别人有多恩赐，在我们自愿不如人以前，让我们先来思考神赐了些哪样恩赐给我们，来想想我们各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些恩赐呢。那么刚刚所提到的比喻中的仆人 更有好好运用三个他们的因子呢？前面两个是有呢。虽然头一个仆人因为资本多赚的也多了一些，赚了5000，而另一个仆人呢只有2000的成本，那么赚的也少一些，只赚了另外2000。但是弟兄姊妹注意，主人对这两个人的赞赏是完全一样的。主人怎样教训第一个仆人，也照样的教训了第二个仆人。请看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25章21节，主人对第一个仆人这样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懂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当那赚了2000的银子的仆人来到主人面前的时候，主人咋个说的呢？来看马太福音25章23节，25章23节，主人对第二个仆人说道：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懂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尽量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么弟兄姊妹，你可发现了主人对两个仆人的赏识是完全一样的，并不是因为第一个仆人比第二个仆人多赚了几千两银子就特别赏识第一个人，或者是特别的不赏识第二个人。主所重视呢，不是仆人赚钱的多少，而是他们是否忠心。那个领了5000的仆人赚了另外5000，是尽忠职守；领了2000的仆人赚了另外2000，也是一样的尽忠职守。同样呢，今天上四个信徒有不同程度的恩赐，有些信徒比较多，有些信徒比较少，但是这都不是重要的地方，因为神唯一看重的是信徒的忠心，是信徒各有借着他所得的恩赐去服侍他，是信徒各有全力以赴，将主的恩赐能够尽情的发挥，来造就神的国度。那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就会得着主的赏赐。记得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曾经感到很自卑，觉得自己好像没得哪恩赐，眼看其他弟兄姊妹恩赐很多，心上真是很羡慕又难过，于是呢就跑去跟一个传道人诉苦。结果这个传道人讲了一番话，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如果神只给你有带领5个人信主的恩赐，你也带领了5个人信主，那么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会得着神的赏识。但是如果神给你有带领10个人信主的恩赐，你却只带了5个人信主，那么就是不忠心了，没有全力以赴，也就不会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听清楚以上的一番话了没有。其实这个传道人所说的一番话和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那个比喻是显示了同样的道理。主看重的是信徒的忠心，是信徒各有权利的发挥主给他的恩赐。至于我们实际为主做了多少，会因为我们个人不同的恩赐而有所分别，但是这却不是主所计较的。所以让我们不要自卑，也不要埋怨自己的恩赐少别人的恩赐多，更不要消极的去比较，看到别人的光景好我们的光景差，总要时时的来问自己：我可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我在神安排我的环境中可有尽忠为主，可有接着主的旨意主的恩赐全力以赴呢？为了神的国度，我可有努力全力以赴的努力呢？如果有，那么你就是主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家里也要得住住那沙子，或住一起享受永远的快乐。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生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无论你从哪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世界看见我们彼此前世的相爱，看见这不一样的爱。让世界看见我们彼此前世的相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比喻当中的第三个仆人了。这个仆人咋个处理主人给他的银子呢嘞？圣经记载，这个仆人将主人的一切银子埋在了地里面，在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将银子原封不动的还回去。不但如此，在将一切银子还给主人的时候，他还为自己的懒惰狡辩说：主啊，我晓得你是仁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可把你的一切银子埋藏在地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第三个仆人实在很不好，他自己懒惰，不拿主人的银子去做生意，去赚更多的钱，还要恶人先告状来污蔑他的主人。他说他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也就是说他的主人是一个瞎不劳而活的人，而比喻中的主人显然不是这样的人。这位主人慷慨地把钱分给他的三个仆人，然后又任由他的仆人们去投资，等到仆人赚钱回来，他又大大地赏识他们。这样的一个主人怎么可能是不种要收割，没啥又要聚敛的人呢？这样说分明就是第三个仆人的借口，要掩饰自己的不足。怪不得在马太福音的25章26节，主人要骂他是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今天我们中间各有这样的信徒呢？各有信徒看见自己的恩赐少，别人的恩赐多，就自暴自弃，找诸多借口来怨天尤人，怪别人，怪条件不好，怪环境不到，最后就是怪神。但是他从来没想要忠心地发挥自己已经有的恩赐去服侍神，以及服侍弟兄姊妹。你各有看见过这样的信徒呢？那么请看圣经是咋个描述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的结局。在马太福音的25章28到29节，主人说：夺过他这一千来，搁那有一万呢，因为凡有呢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没得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过来。因为忠心而有所表现呢，应该得着加倍的赏赐和报酬。但是同为懒惰而一事无成呢，原有的权利都会被夺走。就像这第三个仆人，他本来有一千银子去做生意呢，但是他没好好的利用这一千银子，结果主人就将这一千银子都收回来。那么这个是哪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神给了我们一些恩赐，我们却多财不忠心，不好好那个发挥我们的恩赐，到头来神就会将这些恩赐都拿走。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恩赐，可容神一人，那么神就要将更多的恩赐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为他做更大的事情。正如刚才我们读过那一节经文所说呢，凡有呢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没得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过来。这样的一个做法 乍一听呢，似乎觉得很不合理。为哪样有呢还要交给他，没得呢还反倒要夺过来呢？其实，要了解这节经文，是必须要连到他的上文一起来看呢。所谓呢有呢要交给他，意思不只是说他有，也就是说他珍惜他所拥有呢，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他珍惜，他看重他所拥有的恩赐，神就要更多的交给他。但是那些没得呢，也就是说那些不珍惜的人，那些有恩赐却不好好运用、不加以发挥的人，就等于没得。那就不如那样也不给他就算了，免得还浪费。所以圣经说，没得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过来。其实马太福音呢25:29说，凡有呢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得呢，连他所有呢也要夺过来。这句话是乱猜感这个比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也就是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警惕或教训。整个比喻所描写呢，就是有的人和没得的人，以致这两种人的结局。有的人就是那些良善忠心的仆人，他们珍惜神给他们的恩赐，忠心的为主发挥这样的恩赐，荣神益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得着神的赏识和神更多的恩惠，得到更多的恩赐。而没得的人呢，就是那个又恶又懒呢不忠心的人，不能善用神给他们恩赐的人。这些人的结局就是要受到神的责罚，进而连原本有的恩赐都被拿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从来没有想过你从神那点都领受了些哪样恩赐呢？如果你能想到，可以将他们写下来，再思考一下，你更能好好的运用发挥这些恩赐，更能使神得到荣耀，使弟兄姊妹得到造就，使未信主的人得到指引，愿意归向真神呢？你个是主呢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凡有呢还要交给他，叫他有余。这是神的应许，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能使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而蒙福，好使我们在世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为主所使用。那么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了，下回也愿意你准时收听。愿神祝福你。